今天是我们讲约书亚记第三次啊，不晓得弟兄姊妹预备好了没有？要今天要过约旦河。我记得几个月以前，四个月以前，跟文景坐在一辆巴士上面啊，就快要经过约旦河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弟兄告诉我们，叫我们大家都准备好，要来看这个 Mighty Jordan River 啊，这个伟大的这个约旦河，大家都预备好了哈，这个准备要看。结果车子从那个 L&B Bridge 开过去的时候，才发现一个约旦河那么小小的一条水沟一样啊，不过几尺，大概最多十几尺那么宽。那今天的约旦河已经变得很窄，特别那个时候还不是收割的季节，所以显不出它的 mighty 来啊。这个3000多年以前的约旦河跟今天不一样啊，他们是说常常到了收割的季节的时候，就超过一里长的那么宽的河。那今天我们不太容易看到这样子的约旦河。那今天我们要来讲过约旦河的时候，特别讲它属灵的意义啊，到底约旦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我们翻一点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请翻到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从14节读到17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就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好，我们请读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因为比较长一点，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请弟兄们。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好，我们请读15节到24节，这一次我们请姊妹们先读。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涨过两岸。 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好，我们请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读第三节到第五节啊，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这里特别说到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而让我们跟他一同埋葬。那个积极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面复活一样。我们最后再读一处的圣经啊，很熟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263页。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请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读一遍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我们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以色列在旧约神百姓他们的历史，就说到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基督徒救恩的经历啊，那是一幅非常好的一幅图画。神把旧约他的百姓叫做以色列的选民，他们一生的遭遇常常成为我们的见解，常常成为我们的教育啊。那最清楚的一幅图画，就是当神的百姓原来在埃及，在法老的辖制底下，在那边这个褐泥烧砖啊，在那边做过的困苦的生活，这一幅的图画就说出所有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前啊，整个世界在这边辖制我们啊，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我们天天所做的就是和泥，就是烧砖啊，我们手所摸的，我们所做的都是属地的事情。法老在这边辖制我们，叫我们在那里造的两座的积货城。什么叫做积货城？就是你在这边把你一生一生的辛苦，一生的代价，在这边换取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积货起来是给谁的？给法老的啊。就是你这一生的辛苦和代价，你所得到的不属于你自己，属于这个世界的王。而法老就派了督工在那边严严的辖制他们啊，说到这个在那边逼迫，在那边辖制他们啊，让他们过着困苦的生活，让他们不能够得到自由。而这一切的图画都说明了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前我们的情形，我们天天所摸的所做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在这地上所有辛苦得来的，你要发现有一天不属于你的自己。有的人今生就发现啊，赚了那么多的钱啊，一个大灾难来了就通通没有了，丢了房子就得跑啊，钱付不出来啊，那么辛苦十几年的经营和积蓄，一个大地震让我们不敢要这个房子，我们跑掉了啊，所有的积蓄不知道到哪里去。有的人在今生就体恤到，就体会到这个。有的人那一天要见主的时候啊，那一天烈火发现，要使所有有行职的都要被消化掉。我们知道我们所积蓄的不属于我们， 我们上了一个大的当，这是世界的原则，在这边吓迫我们，督工拿着鞭子在背后鞭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天天要加班啊，天天要侍奉这个，天天要侍候那个啊，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我们这一天都被排满了事情，好像督工把我们排得满满的，这是我们在世界里面生活的情形，就是神的百姓受苦。而在苦难的里面，他们呼叫耶和华，神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里面带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从埃及被救的时候，有两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一件事情，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啊。说到当神要把他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救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们要经历逾越节的羔羊，受到基督的救赎。基督的宝血涂在门楣上，当那一天晚上神差遣灭命的天使来行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房子上谁没有羔羊的血涂在上面，灭命的天使就进去把你这个家中所有长毒是不是所有的长子，包括牲畜头生的通通击杀。说到神的审判，那个公义的审判临到全地，只有那些接受耶稣接受羔羊宝血的，那一天可以脱离这个审判。那第一面我们经历的，经历基督的救赎，经历羔羊宝血的赦免，让我们脱离了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当我们脱离之后，你要知道你仍然在埃及法老的权势底下，仍然在世界的辖制底下，所以神做的第二个大的拯救，把神的百姓带出埃及，把整个从埃及里面带出来。你要知道埃及要带出来的时候，法老在后面追啊，要把神的百姓追回去。而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看电视的人看电影的人都看过啊。那一天红海裂开来，当摩西到了河边，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而在最危险的时候红海分开来了，神的百姓一同过红海。那圣经上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他说神的百姓都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到摩西。我们知道这个红海那天预表我们受尽归入主啊，在受尽的里面，当我们经过的时候啊，埃及的追兵进来，神使红海合起来，所有埃及的追兵通通被淹没了啊。说到神在这边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辖制啊，脱离整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的权势，脱离世界在我们身上的辖迫啊。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特别在旧约里面有三个预表特别说到受尽跟受尽发生关系的啊。那第一个讲到挪亚的洪水，当地上的人都在那里犯罪，整天所想的都是恶的时候，耶和华的心里面后悔造人在地上，而那个时候洪水来到地上。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啊，洪水40昼夜的大雨降到地上，而使天下的高山都被淹没了。那这个挪亚的洪水在受尽的意义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那说到所有旧造的世界，那一天通通被这个死所结束掉了。没有关系啊。那一天那个洪水来的时候，整个世界连天下最高的山都被水淹没。说到神界的受尽，借着他的十字架上的死，把整个旧造的世界通通解决掉，而把一个新造的世界赐给我们啊，这是第一面的意义。所有的旧历史全埋葬，所有的旧世界通通成为过去，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全新的局面。所以当洪水退下去的时候，鸽子出去发现啊，这个橄榄树长了新的嫩芽出来，整个地成为一个新的地，一个新造的世界，神把他们带到一个新造的世界里面。这是受尽的在挪亚洪水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而第二面的意义，接着过红海啊，红海我们刚才说过，所有的追兵追来的时候，红海淹没下来，把一切仇敌的权势为我们给废掉啊，断开仇敌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辖制，仇敌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力量。先不管我们今天经历了多少，但是在客观上，这是神为我们所做成的啊。过红海，刚才我们的诗歌告诉我们啊，红海这个追兵是浮沉在红海的里面啊，我们已经过去了。神的百姓过去了啊，但是那些追兵的世界的力量、世界的捆绑、世界的辖制、仇敌一切的权势，通通被红海给淹没掉。基督借着死废掉了掌死权的魔鬼啊。今天我们来看约旦河啊， 当神的百姓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就进到旷野的里面。讲到一个基督徒，他不仅仅蒙了救赎，不仅仅讲到一个基督徒他受尽归入主，他开始过脱离世界的生活，他也开始过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他在旷野的里面，他经历了神是他的供应。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旷野的里面，神降下玛纳来，成为他们属灵的粮食，神供应他们活水，磐石裂出活水来，让他们能够经历神的供应。所以让我们在这边经历到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我想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这个，对不对？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帮助我们，我们不喜乐的时候神把喜乐给我们，我们觉得心灵干渴的时候神把他的话语当粮食给我们，经历到神的供应。我们在这一路上经历到神引导我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在这边带领我们，我们经历了神的引领。好多弟兄姊妹可以做这个见证，对不对？当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时候，神把我带到这里来，当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时候，神为我开了一条道路，讲到神在这里带领我们。我们在旷野的里面，我们经历对神的认识，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把他的律法颁布下来，让我们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认识神所要的侍奉是什么，山上的样式，这是都在旷野的里面我们的经历。慢慢在旷野里面，我们也开始有一些基本属灵征战的经历，怎么去跟亚玛利人打仗，开始有一点属灵征战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旷野这么多年的经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学习，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四个，我们经历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经历神是我们的引领者，我们经历在这里认识了神的法则，而我们在这边经历属灵的征战以外，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历，我们在旷野里面所学到的什么？我们整个的肉体，我们的败坏被神暴露出来。你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你在走属灵道路的时候，你发现在我身上怎么还有这么多坏的东西，坏脾气一样有，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悖逆不顺服。神界的旷野暴露我们一切肉体的本相，这神百姓在旷野里面40年，神要他们认识的一件事情，发现他们是悖逆的百姓，发现他们是常常埋怨的百姓，发现他们是常常没有信心的百姓，神一路上显明他们的软弱，而最后把他们带到约旦河的旁边，所有那些预表肉体的那般百姓全部倒闭在旷野里面，受到我们这个人的旧生命，受到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区，没有办法。这个时候神把我们带到约旦河，带到约旦河的旁边，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约旦河。约旦河说到我们受浸的时候，那一个客观意义今天变成我们主观，变成一个非常主观的经历。什么主观的经历呢？就是发现罪要被埋葬，罪要被拯救出来的，还不光是我们要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光是我们需要被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而我们最需要被拯救的是要从我们这个人老自己的生命里面被拯救出来，因为我们这个人生命里面成为我们这个人最大的瑕疵，成为我们属灵往前最大的困扰，这是整个约旦河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所以过红海讲到我们得救，过约旦说到我们怎么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两个经历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不同，过红海从一面来说是废掉了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捆绑，让我们得到拯救，从世界里面被救出来，从仇敌的权底下被救出来，从黑暗的权势底下被带进爱子的国度里面。而过约旦特别讲到我们怎么过得胜的生活，在这边跟得救没有关系，在这边是跟得胜发生关系。一个基督徒已经得到了拯救了，已经有救恩，有羔羊的宝血，也从世界里面被主救出来，也经过神这一路的带领和经历，而神今天要让我们开始经历一个更深的一步，怎么样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就是过约旦河。弟兄姊妹，刚才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整个迦南地预表在基督里，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进到基督的里面，我们来承受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怎么样子能够脱离我们这个旧造，我们这个老自己，而能够在新生命的里面，我们来享受迦南地的丰富。我们怎么样子在新生命的里面，我们来这边承受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整个过约旦河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哈，神的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属天道路的先锋啊，我们特别强调先锋的重要啊，讲到那个约柜跟神百姓中间有2000轴啊，说到这个先锋的孤单。那一次我们因为讲先锋，所以我们从那个角度讲，但是有另外一个角度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约柜为什么跟神的百姓距离2000轴。好，说到基督，约柜在这里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他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先进入死地，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进到死地的里面，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而约旦河特别预表死亡的权势，而约柜呢先下去了。所以我们去读第四章，你会发现很奇妙啊，特别第四章第七节，他们说约旦河的水是在耶和华怎么样的祭司面前断绝呢，还是什么？他说在耶和华的什么约柜面前断绝啊。他说当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见，当在这里预表基督的时候，讲到所有死亡的权势，今天只有借着基督能够废掉它，不然没有一个人下去可以出来的。因为死亡人都犯了罪，人进到死亡里面没有人可以出得来，但是约柜他为我们独尝死味，2000轴，说到没有一个人配得去做这件事，他在我们前面领先下河，整个约旦河分开来啊，所以他为我们死。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诗歌告诉我们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怎么样，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讲到我们要一同下约旦河啊，当我们从约旦河里面出来的时候，约书亚叫他们从河里面带12块石头出来，把这12块石头立在基甲，表示我们与基督怎么样一同复活啊，这是受尽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观的经历啊。那这个经历并不是你在受尽的时候就能够 fully understand 啊，原来我说我信主信了这么多年，这个对主这个与主同死同复活这个经历，不知道经过多少年才看见，他有一天神突然点开来，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每一个人能够越早认识你就越蒙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要跟主一同埋葬。你要早一点经历到，凭着我自己我不能够再去挣扎，我凭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凭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进迦南地，我必须把我自己跟基督一同埋葬。什么叫做在约旦河里面留下12块石头，把我这个旧造的留在河里面，让他死与基督一同埋葬。然后当我起来的时候，表示现在如今活着的怎么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我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啊，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想我们对我们旧生命的经历我们都很多了啦啊，很多人。那从前这个有一次这个白居易啊，他去跟一个这个他们叫做这个了朝禅师啊两个对话。那这个人为什么叫做了朝禅师呢？因为他怎么讲，这个他是一个佛教的一个他很有修行啊，他跑到深山里面去打坐啊，一打坐就打坐几十天，动都不动啊，这个完全静坐的。所以这个鸟就以为它是一棵枯木啊，以为它是一个木头，然后就跑到它头上来筑巢。这个鸟筑巢它也不介意啊，所以等到它从这个山里面下山的时候，头上就带了一个鸟巢下来，所以人家就叫它鸟巢禅师啊，那非常非常的尊重它，因为它非常有定力，能够在山里面坐个几十天这样下来。所以有一天白居易就去请教他啊，他说这个大师啊，可不可以稍微，你能不能弄一句话啊？就能够把整个佛教的经义啊告诉我们啊，把整个佛教的经义告诉我们。这个大师就告诉他啊，简单的几个字啊，他说众善奉行，诸恶莫作，8个字啊，跟我一样，我常常讲8个字，就众善奉行啊，诸恶莫作，就这么简单的几个道，那个善就尽量去做，恶就不要做。这白居易一听啊，这个是。他说大师啊，这个你这个道理讲得太简单了啊，他说这个行善聚恶，他说连3岁小孩子都知道，他可不可以请大师讲稍微高深一点的道理给我们听。那大师听了以后就笑一笑告诉他，他 说这个三岁小孩子虽然知道啊，八十岁的老翁做不到。所以后来有一首打油诗就说啊，这个道理好是好啊，三岁孩童都知道啊，三岁孩童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就这么一句话啊。这个道理真的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啊，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但是呢，做出来由不得自己。啊，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那讲到我们旧造的生命啊，没有办法答应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他们尽着他们的本分，想要去做好。我记得以前我举过一个例子啊，讲到一个人，他也是对他自己的这个脾气实在受不了，他觉得他脾气实在很差啊。他后来就想了办法，他就弄了一个竹片子啊，上面就请人家刻了一个很漂亮的两个字，忍耐啊，然后挂个项链呢，就挂在自己的脖子上面，就常常提醒自己 be patient， 要忍耐。啊，结果有一天有一个人碰到他，看着那个牌子，心里面笑一笑，然后过来问他啊，他说先生啊，他说请问你身上挂的这个牌子是干什么的？啊，他就很有忍耐啊，很温柔的告诉他，他说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啊，我说挂了两个牌子啊，提醒我让我自己能够更有忍耐一点，啊，笑眯眯的回答他，啊，那个人哦，才听完啊，过一下，那回头看看他，先生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身上挂的那个牌子是干什么的？那个人，但是呢，这次不笑了，但是还是告诉他，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没有忍耐，我挂了一个牌子提醒我要有忍耐。那个人笑起来，过一下，先生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身上那个牌子是挂着干什么的？就没得他，你这个人干什么？你莫名其妙的。我已经跟你讲过两遍了，你还问我干什么？我没有忍耐，我挂这个。那讲完以后就发现自己脾气整个暴躁出来了啊，没有用，没有用，你挂了什么牌子都没有用，我跟你讲，挂竹牌子没有用，你换个银牌子也没有用，你换个金牌子也没有用。那曾经有个老姊妹信耶稣信了一半一半的啊，她刚开始挂个十字架觉得她祷告就有用啊，过一阵子祷告没用了，就是换一个银的十字架，你发现哎比较有用了，而且觉得很好，过一阵子祷告又没效，就打一个金的来挂。人家告诉他，你打什么挂都没有用，你要真正去祷告主啊，跟你挂什么金十字架没有关系的啊。而那个人挂个人类的牌子，你发现没有用，到头没有用。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讲到我们这个人凭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而这个东西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知道，但是在主观上面有一天神要你心服口服的承认一件事情，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凭着我做不出来，而你愿意把你自己真正的放到死地，带到约旦河里面，岂不知你这受洗归入主的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亡。弟兄姊妹，我受浸已经20多年，我跟你讲受浸的意义我到今天都还在享受。为什么？那常常提醒我一件事情，当我那天受浸放到水里面去的时候，我与洪杰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了。我这受洗归入基督的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而当我能够从水里面上来，没有人进到死亡能够出来的，除非你复活。就当我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表明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里面要经过这个死，你不放下来没有用的。那基督徒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你还是活在挣扎的里面，活在痛苦的里面。我前一阵子刚刚听到一个这个女的全世界服事主，一位女传道人啊，她讲到一个见证，他就跟一些弟兄姊妹讲那个迟到。我们最近很多人都收到，弟兄姊妹都收到一封信啊，说要准时。那他就说啊，他说我这个人是一个最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啊。他说我的弟兄他先生也是个传道人，传道人到教会迟到不好意思，对不对？那他们家就那么一辆摩托车嘛，所以先生要带太太要带着孩子三个人一起去教会，他就一天到晚迟到。啊，那个弟兄就急得个要死，有时候就在那个楼下跺脚，气得不得了，骂也没用，吵也没用，怎么跺脚都没有用。啊，这个太太不改就是不改，他没有觉得他需要改，他就是生活习惯拖拖拉拉慢慢的，然后你怎么喊破喉咙了，他还是给你慢慢下来。所以那个弟兄有时候要讲道以前啊，整个人这个心就给你搞得乱七八糟的啊，就没有办法。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迟到是因为另外一半的缘故啊。啊，我们再好好祷告。后来迟到有一天啊，这个弟兄从来开始不讲话了，也不再跺脚了，也不再骂人了， 就是安安静静的等他，每一次就安安静静的等他。后来那个姊妹就说，他说我告诉你啊，两个人中间啊，总要有一个人先死，你知道？一个人死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马上就改了。他说他当他发现他先生死的时候，再也不跺脚，再也不生气，再也不骂的时候，突然就停下来就去想，哎，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哎，他讲的也有道理，我为什么要这样拖拖拉拉？为什么不做事情不先早一点计划一点？姊妹啊，那你们在家里面啊，一定要有一个人先死，不要去吵，吵不完的。吵不完的，一定要有一个人先把自己放到死地里面。好，这是下约旦河。弟兄姊妹，你想进迦南吗？你想享受迦南地的牛奶与蜜吗？ Always 不是飞进去的啊，也不是你跳进去的。约旦河再窄，你跳还是跳不进去的，要过约旦河。腓力四人也进了迦南地，他们怎么进去的？他们沿着海边偷偷溜进去的。有两道河他们没有过，红海他们没有过，约旦河他们没有过。所以这一些人，腓力四人，预表肉体里面属灵的假冒啊，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这两条河。弟兄姊妹，你想要真正承受属灵的产业吗？假冒不来的啊！你不要觉得进约旦河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主耶稣等在那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边讲的两次啊？他说这个约旦河的水干了，他在那边怎么样等着你们过来，就像当初神使红海的水干了，在那边等着你们过来一样。不要觉得过约旦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当你把自己放在死地的时候，真正的死是一件超脱啊！因为神不是用消极只是把我们带到死地，神永远把我们带进复活的境界。当你什么时候在死的形状上跟主联合的时候，什么时候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当你下去救了耶稣，你发现耶稣带你上约旦河，而你的脚掌呢，这个时候呢，不再是踏在旷野里面，乃是踏在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神的 promise land 啊，这个美地啊，迦南美地。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的，十二块石头被带到河底下，预表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所以当那个约旦河水重新复合的时候，这十二个石头永远被留在水里，它是直到今天还在那里。弟兄姊妹，你受浸的那天，你信主的那天，你接受了耶稣十字架上替你的死，我不仅仅替你付了赎价，而且他代替你死，你知道那天你已经下了约旦河，你今天还应该在哪里？为什么回来扒着你的太太呢？为什么回来扒着你的先生呢？你应该说我还在约旦河，直到今天我约翰杰应该留在河里面，是已经与基督同时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受搅扰的时候，我们都要提醒自己，弟兄姊妹，进迦南，承受迦南地，一个最关键性，一个根基性的经验，过约旦河，过约旦河，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经历啊。那这个是讲到我们的旧生命，你必须要 realize 它的无用，它的无助。好，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早点把自己放下来，好，放到约旦河里面。主要带我们出来啊！那第二个呢，讲到与主一同复活啊，讲到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就怎么样，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刚这个我知道这个例子不是很好，因为它不是很合真理，但是它的表现有点像啊，就像这个毛毛虫啊，那个原来是满地爬的，长得又丑。我记得以前在大学有一次跟念慈出去散步，我就看见它旁边树上有这个毛毛虫，很漂亮。我说你看那个毛毛虫好漂亮。才讲完我就听到一声惨叫，他们才晓得他很怕毛毛虫。那毛毛虫这个毛毛的超丑的啊，然后都是爬的。可是有一天啊，他作茧自缚，把自己关起来，他整个好像生命经过了一个死亡一样啊，经过了死亡。当他在脱茧而出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漂亮的蝴蝶，他的一举一动完全新的样子，他不再是一个爬行的，他不再是一个丑陋的啊，他换了一个样子啊！虽然还是同样一个毛毛虫，这是这一点我说他不合真理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主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表现。你看他一举一动跟从前不一样，他是一个蝴蝶啊，他的生命那样子的美丽，他那样子的飞翔。今天基督徒信了耶稣，当你真进入死地的时候，在我们身上，神说我们一举一动能够有新生的样式，说到我们要向主。 变成上主的生命。所以你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对不对？当你有那个生命的时候，你自然就有那样子的生活啊。所以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到印尼去讲道，对着底下七八百个人讲道，他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狗，狗的生命，他讲一个兽啦，在那个不太容易听懂，我就把它改成狗。如果你里面的生命是狗的生命的话，你表现像什么？大家就很简单说像狗啊，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嘛。他就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今天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基督是你的生命，你应该像什么？底下八百个人没有一个人敢回答没有一个人敢回答这个问题。他再问一次，有狗的生命像什么？大家都是像狗，很简单，一起大声的讲。他如果有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应该像什么？大家没有这个把握去讲这个。生命，耶稣住到我们的里面，带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而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子会越来越像主。那当然不是说你一得救一信主以后，你整个人就180度转变，以后你再也不会发脾气，再也不会犯错啊，永远都不再失败了啊，也不是。我想我们的经历都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失败，对不对啊？我常常讲的一个比喻，就像这个这个基督徒哈，如果我姑且打个比方好了啊，这个冷水啊，表示神不喜欢的啊。暂时讲，有的人很喜欢冷水，特别夏天啊。假如是热水呢，表示是神喜欢的。我只是这样比喻就是了。那冷水表示我们冷淡啊、退后啦、冷酷啦，所以神不喜欢我们冷啊。那么热呢，代表我们里面火热爱主、火热爱人，表示神喜欢的啊。当你信耶稣以前啊，你这个水龙头只有一个水源，就是冷水。就是冷水，不管你怎么开，你向左转也好，向右转也好，出来的都是冷水。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神给我们接上一个新的水源啊，一个热水的水源。所以我想我们都洗过碗啊，或者是洗过澡，你这个把子在你的手上，当你向右转，转到底的时候，出来什么水？全是冷水，全是冷水。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当你顺着肉体活着的时候，就是死。当你全部站到右边去，要凭着你原来那个生命去活，你出来的都是冷水啊！神也觉得你冷淡，人也觉得你这个人冷淡无情啊，整个人表现就不像主。可是你如果向左转啊，左转热水就出来了，左转热水就出来了。那么虽然出来的，你转到一半的时候是温水，对不对？有冷水有热水，这个混在一起出来是温水。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那个源头从来不混的。源头热水就是热水，冷水就是冷水。虽然我们外面表现的有的时候好像很属灵、很爱主，偶尔有一点失败啊，给人感觉像个温水一样，但是呢，我们里面那个出来的东西，如果是真的，就是真的。那个源头，神既在乎，是在乎我们的源头。等到有一天，慢慢，我们整个人向着左边去的时候，你有本钱让你出来的都是热水，因为神把热水的源头给了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一个基督徒不要随便去定罪别人啊！你看见别人出来一个温水，你说你这样哪里像基督徒啊？这个没有见证啊！虽然有时很爱主，可是有时很差，但是你焉知道他在主的面前一再学习，一再想把自己放到死地，让热水能够更多的出来。神从来不修改我们的生命，神只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如果你早认识我的旧生命应该让他死的话啊，你在信心的里面可以每一次把那个冷水堵住的，让热水出来。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会有软弱啊，常常会表现出来的好像很掺杂，但是那个源头在我们的里面。当你真经历过那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感觉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个基督徒啊，基督徒这个名词非常非常的好 ，Christian 就是 Christ 加上。IAN 啊，这个 IAN 是表示什么人的意思，那前面才是主要的，对不对？像 Italian 我们知道是意大利人啊，你不会说只去看那个 IAN 不去看他前面，对不对？你看到 Italian 你就知道这是意大利人， Russian 你就知道是苏俄人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台大人就表示怎么样，他是台大毕业的啊。这个东海人表示东海大学毕业的，有人说这个植物人是植物系毕业的，哈哈，这个机械人是机械系毕业的啊。这个前面那个名词是最重要的，后面那个人呢不过是跟着的就是了。所以基督徒啊，有一阵子有很多的弟兄们想把它改成基督人啊，因为基督在我的里面，我这个人身上最大的特点是基督在我的里面啊，基督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个名字是最好的一个名字，弟兄姊妹啊，这个神把他的儿女这个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叫基督人啊，或者基督徒 ，Christ 是我们整个人的特点 所以还有人更进一步的去分析啊，这个 I A N 啊，这个三个字都是一句话的第一个字 I am nothing， I A N 啊，这个 Christ 加上 I am nothing， 基督是一切 I am nothing， 两个加起来就叫做基督人啊，就不再是我怎么样，乃是基督，就叫做基督人、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每次讲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这实在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最荣耀的一个称呼啊，而且是我们一个怎么样最好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基督徒，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啊，让我们一举一动那个有新生的样式啊，能够像我们的主。所以这是这个约旦河带出十二块的石头，而这十二块石头在这里带出来放在极展，成为我们一生的提醒，不仅仅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子孙、成为我们家人的一个提醒啊。所以他们说，当他们看见这个十二个石头的时候，就知道不仅仅知道神曾经为了我们把约旦河水打开来，而且也知道我们曾经从这里面经过。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是我们身上有复活的记号啊，有复活的经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别人看见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跟从前不一样。他从前是怎么样子的人，我知道，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不一样。所以上次我忘了，不知道是听哪一个福音朋友提到啊。他说他原来是一直都不肯去聚会的，但是这个后来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啊，他这个原来吊郎当的，原来是这个喜欢占便宜的，喜欢混来混去的。因为有一天他碰到他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他整个人改的啊，就让他这个朋友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shock， 他想要来认识耶稣啊，忘了是谁讲的啊，他就想要来认识你们所信的道理是什么。因为他原来你怎么去跟他讲道理，他不想信的，就是因为他这个朋友，他原来太晓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他有一天几年不见，在见面的时候告诉他说，我已经是基督徒，然后他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有多大的改变啊，像我们今天准备提的诗歌，是基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何等大何等奇妙的改变。当别人看见这个复活的石头的时候，别人就说，耶和华在你们中间果然行了奇事啊，果然行了奇事。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都应该要有复活的石头啊，这个石头受到见证，见证之石啊，复活的见证之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有石头在这里出现啊，让人能够看见啊，让我们自己也受到提醒，我们是从死里面出来的一般人啊，从死里面出来的一般人。所以这个最后呢，啊，第五章第一节在这里说到，约旦河西的这些诸王啊，还不光是一个王，诸王，还有靠海迦南地的诸王啊，当他们看见这些事的时候啊，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他们的心就消化，就不再有胆气了啊，不再有胆气。也讲到我们这个得胜的确据啊，得胜的确据。当你真正知道跟主同死，跟主同复活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得胜的秘诀已经被你抓住了。当你抓住了这个得胜的秘诀的时候，仇敌一定怕你，仇敌一定怕你，仇敌知道拿你没办法。如果你是一个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凭自己来啊，挽起袖子就说，主，我一定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仇敌不在乎的啊。仇敌知道早晚有一天他可以把你打倒下去。可是当你真认识，照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来达到神的要求，神也不要我凭着自己来达到他的要求，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我受尽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你真有这个看见的时候，撒旦已经输了，撒旦说拿你没办法，这个人已经拿到了致命的武器，而这个武器是我没办法的。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他亲自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魔鬼怎么被败坏？他的权力大得不得了，死亡在他的手中。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今天基督徒怎么得胜？一样啊。所以主耶稣的得胜不光是在十字架的得胜，他在地上30年来，他一直做一件事，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他拒绝自己，他 denied himself。 所以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呼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应当舍己，就是怎么样 deny yourself， 然后背起你的十字架起来 跟随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啊！约旦河的意义是我们一生都要经历的，不仅仅在我们受浸的时候，这是客观上我们知道所有的旧照通通埋葬，所有仇敌的权势通通被瓦解，所有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捆绑啊，被这个死亡废去，而我们这一个人一起被埋葬。但是真正的经历是我们一生要来学的，每一天要来学的，而且呢在每一件事情上要来学的，这叫过约旦河。什么时候你过约旦河，什么时候你的脚踏在迦南地上，你踏在神的应许之地，你踏在神的祝福之地啊！这是我们要在主人面前我们靠主学。而当你真靠主的时候，你发现仇敌不再有胆气，原来最坚固的仇敌这个时候通通被瓦解了啊！就最后讲一个简短的见证我就结束。从前有一个姊妹，她信主以后，她一直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她的先生不这个一直没有信主啊。那她先生呢又不太有才干，所以她就一天到晚唠叨她，觉得你没出息啊，没什么啊，就天天这样唠叨她。就后来这个先生这个大概一方面这个自己才干也不行，工作也不顺利，家庭也不快乐，所以他开始出去喝酒啊，出去酗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的回来啊，这个太太就这个唠叨就更多啊，觉得你已经不长进了，你看看家变成这个样子，你现在又居然又出去酗酒啊，更多的唠叨。那么到最后这个先生就失业了啊，失业以后呢，那就全家就掉到这个愁云惨雾啊，孩子的教育费生活费通通都没有着落，所以生活就更辛苦。那太太要出去打工赚钱来养这个家啊，这个先生常常回来喝着醉酒，又去打他，又抢他的钱，所以整个家就从一个原来还幸福的家就一路就整个落下来。他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怨恨啊，也非常的埋怨他自己的遭遇。那么后来有一天，他也是在去教会听到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受到很大很大的感动啊。那一天神也是特别的恩待他啊。那神那天不是只是加他一点力量而已啊，神那天一面让他看见他自己也出问题出在哪里，而另外一面呢，神把一条智慧的路给他啊，把更多的爱浇灌给他，所以他那天就突然觉得自己在整件事情里面，在整个家庭这个悲惨的遭遇的里面，自己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原来他都把责任丢给先生的。所以他那天回去以后，他整个人改变过来啊。先生喝酒回来的时候，他把他这个帮他擦脸啊，给他倒茶了，给他预备了，让他好好去睡觉啊。他吐了，他就安安静静的在那边说，平常就大骂的。这么几次以后，这个先生整个人 realize 到这个一件大的事情在他家里面发生啊。他发现太太不再骂他，他太太就是安安静静的帮助他啊，甚至关心他，鼓励他。这件事情不得了啊，在这个先生的里面，他不能明白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后来这个太太慢慢就把主的爱告诉他啊，这先生很感动，先生很感动。后来这先生就跟他一起去聚会啊，是去聚会不久，这先生也信主啊。先生信了主以后呢，你发现主在这个人身上就一步一步的改啊，一步一步的救啊。先生也信了主，先生也整个改过来啊，就变得非常的刻苦，出去赚钱去啊，就是尽他的本分，就是去做他丈夫该做的事情。整个家啊，从一个谷底的里面，因着耶稣的介入，因着耶稣的拯救，整个回来，整个重新起来。原来是一个最强的仇敌进来，把整个家给拆毁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跟毁坏。仇敌真是来把这个家给拆了，把这个家给毁了。但是主耶稣也来，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耶稣来了，把爱给这个家，把生命给这个家，把这个家整个被恢复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碰到强的仇敌，先不要凭着自己去征战，要认定一件事情，死亡是最好的武器。约旦河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我不再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去答应你的要求，我不再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去要求你，或者是跟你 fight。 我做一件事情，主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你，主耶稣，你来应付这个人。耶稣，你在这里的话，你要怎么样子来对付这个人？这叫做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让耶稣来应付。你发现局面会改的，仇敌会怕的，仇敌不再有胆气啊！所有的诸王不管多少，心里面害怕，因为知道得胜的钥匙我们已经掌握了 得胜的秘诀在我们的手中，而得胜的经历我们已经开始了，而得胜的结果要属于我们。好，我们的信息就听到。